说明，在一个组织里，我们必须与人交往、互动，而经常也看到互相指责、批评、怪罪等事情发生，这确实是令人沮丧的，并且导致派系的形成。诚实的人往往因受到无理的批判而感到无奈和沮丧，这看来简直就是破坏、毁谤和重伤。我们要如何应付这处处泛滥的邪恶呢？
恶意批评他人是一项罪行，这是懦弱与自卑的一个讯号。你不应该批评和憎恨任何人。事实上，没有人拥有批评他人的权利。要处理这问题，首先你应该自问谁被批评，然后你就不再感到困扰了。原因何在？如果批评加之于你的肉身，你不必难过，因为肉身是短暂的，乍停即逝的。你应该不在乎你的肉身，它给你带来许多困扰和问题。那批评你肉身的人，不就是在为你服务吗？你应该好好的谢他才对。话又说回来，难道批评的是灵或阿玛不成？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同样的灵或阿玛也存在于批评者之内。阿玛是自性，同样的自性存在于人人之内。那么谁是批评者，而谁又是被批评者？任何批评完全等于对他自己的自信的批评。自私和妒忌是刺激一个人去批评他人的主因。你已提出另一个问题，你想知道你应该对你所受到的批评做出什么反应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有人寄一封挂号信给你，如果你不想接收，你可以拒绝不要签收，那么挂号信就会退回给寄出者，不是吗？同样，你受到的批评就是一封寄给你的挂号信，不要签收，那么同样的批评挂号信就会退回给寄出者，即批评者自己。如果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以恶劣的口吻向你嚷叫，这声音会在空中或你周围消失。如果有人暗地里责骂你，这责骂就会回归到责骂者的身上。我认为判断一个人必须以其优点而不是缺点来下定论。我一再的要你找出自己的缺点及他人的优点。如果你做深一层的探讨，你会发现人生批评不是别的，仅是内在存有的反应而已。你看到外在世界的恶，那是由于你内在的恶在作怪。在你之外，你是不能找到任何东西的。南迪接到指令去寻找一个好人，他回来说他找不到。如果你想知道世上可有好人，那只有你自己了。法子则接到指令去寻求一个坏人，他回来说除了他本人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个坏人。不同的人生观就有不同的态度。你的视觉是什么？ 天地万物就是什么。你戴的镜片是什么颜色，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颜色。明乎此，你就绝不会批评他人了。不论尊敬什么人，都等于尊敬神。由于神寓于人人之内，如果你尊敬任何人，这不就意味着你尊敬神了吗？同理，不论你恨谁，这等于你在恨神。如果你深深地注视站在你面前的人的眼睛，你会看到你自己的印象。因此，它不是一个分开的个体，而是你自己的反应。只有一个，而没有第二个的是神，他寓于人人之内。当你用食指指着他人的错误时，你其他三个手指却指向你自己，提醒你自己的错误。如果你了解这一点，你就不会批评和责怪任何人了。神施予和宽恕，我常常告诉你，往者已矣，不可挽回，来者可追，务必小心。
沙弥，想到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不禁感到困惑和沮丧，我们也怀疑这是否正确的方向。你是我们唯一的庇护者，指引我们吧。
你可知道南印度有一种叫 Mirdangam 的乐器，它像一个鼓，必须两面敲击。你的生命就像是一只被困在 Mirdangam 内的老鼠，如果你敲击这一面，老鼠就跑到那一面，反之亦然，因为它没有其他的路可跑。同样，你对这世界感到厌倦之后，你转向神，当神考验你时，你又漂流到世界去，你在神与世界之间飘荡，就像那只老鼠一样，这不是正确的态度。举个例子，两个学生比赛吃香蕉，一个学生想先吃每根香蕉的外皮，然后才吃下柔软的果肉，另一个学生则计划先吃下柔软的果肉才吃外皮。于是两人凭自己的想法开始比赛，第一个学生把每根香蕉的外皮吃下之后，肚子填满了外皮，再也吃不下甜美的果肉，所以他输了，并引起肚痛和消化不良的病症。第二个学生吃下了果肉而吃不下果皮，他也输了，但他没事，保持健康。那些追逐世俗欲望和感官快乐的人，他们的例子类似，因找不到对治 Bhavaroga 世俗执着之病的疗方，而在痛苦之中走完他们的人生旅程。这完全和第一个学生在比赛吃香蕉时先吃下外皮的情况一样，但那些想念着神的人就像是吃柔软果肉的第二个学生，他们会在灵性生活中成长茁壮。人生应该从 Dosaham 我是你的仆人之点出发，在中途不断地灌入 Koham 我是谁的质问，并以 Soham 我是神的这种明心见性的正觉来结束人生的旅程。这是正确的生活方式。 人应该明白，他所需要的幸福和安宁不在于这俗世之中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有一个人到酒店去，酒店的侍应生问他：“先生，你要些什么？”那人说：“我要伊德里和桑巴尔。”侍应生感到惊讶地说：“什么，先生？你没看到挂在墙壁上的牌子吗？这是一家军人的非素食酒店啊。同样的，你怎么能够在一家乌迪比婆罗门素食餐馆点叫如巴拉夫、比里亚尼和鸡肉等荤食呢？”同理，在这世上也挂着一个通告牌子，写着：“这世界是短暂的，也是充满着痛苦的，你怎能期盼世界有安宁和幸福呢？”在《波切梵歌》里，基斯纳之所以说：“念着我或膜拜着我”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你应该在完全彻悟这些道理的情况下生活。